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去认识即是基督教所描述的地狱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地狱实在太简单了，只有火和虫，没有其他东西的。我们华人地狱起码都有个18层，每一层就惩罚不同的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的地狱这么简单呢？可能就是因为西方的定罪的模式，特别基督教的定罪模式很简单的，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永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同上帝一起同埋同上帝分开咯。咁所以对佢嚟讲，其实无论你犯嘅罪唔系淨係勾里根嘅罪，上刀山落油锅嘅罪，佢唔分得咁仔细，佢就系两种，好同埋唔好。所以今日上帝已经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特别是透过启示录的信息，希望帮助你去认知我们所渴慕的天国应该是怎样的样子，亦都我们会知道在终末来临之前的审判或者之前的天使的预兆是怎样的。希望生死祸福都陈明了在你面前，希望你愿意选择上主所赐之福。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起读出《穿越圣经》今日启示录嘅内容。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8章7节到9章1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9章2至16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的8章7至13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这些就是神最后的审判？既然这里讲的审判的号只是摧毁地的三分之一，那这里只算得上是神的局部审判，他的愤怒还未完全倾倒出来。或者有人又会问，这段经文提到恩宠是什么意思啊？恩宠是一种含有苦味的植物，这里是象征神审判的苦涩。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祸哉祸哉，这个鹰向哪个宣告着快要来到的灾祸啊？根据哈巴谷书的1章8节所记载，先知哈巴谷就曾经用鹰来象征快速和毁灭的。这幅图画显示一只强壮有力的鸟在空中飞翔，警告恐怖事情就快要发生。信徒和非信徒都会经历启示录8章7至12节所描写的恐怖情况。地上的民所指的是不信的人，他们要在跟着下来的3支号的审判当中受到灵里的伤害。不过神已经保证了信徒免受灵里伤害。或者有人会感慨的话，每当世上罪恶满盈，总是会想到 想神的审判快点来到。其实神的安排真是超乎人的想象。在启示录六章十节，殉道者向神呼求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嗱，我哋睇到地上嘅邪恶，呢个时候亦可能向神咧发出呼求，你要等到几时啊？喺下面嘅经文当中，审判终于来临，而我哋又可能会感到苦恼唔耐烦，但系神系有佢嘅计划同埋时间表嘅，我哋必须相信神嘅安排系最好嘅，我哋可以确实知道审判即将来临。感谢神，让你同我有机会离开罪恶，请你好好把握时间，多啲帮助其他人嚟归向神啦。无底坑系通往阴间长长嘅通道，我哋喺启示录二十章三节就会读到有关呢个无底坑嘅描述。英文嘅阴间同地狱都系讲紧地狱，不过两者嘅意思系有唔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就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的意思可能就是指阴间的。主耶稣讲过他的后裔要进入地里，主耶稣的身体并没有埋在地里，而是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这个新坟绝对不是地里。按照马太福音所用的字，主耶稣去到阴间。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主耶稣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死，就很清楚地指出阴间是有间隔的。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受苦，而拉撒路死了之后呢，却在阿伯拉罕的怀中，亦即是主耶稣所讲的乐园。主耶稣在阴间向蒙恩的人宣告他的德性，宣告他要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主耶稣掳掠了仇敌，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去到阴间宣告他已经完成救赎大功了。圣经没有说明的事，我们是不可以过于武断，但是有一种讲法，就是从地表到地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我是接受这个讲法的。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握有阴间的钥匙。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魔鬼被监禁在那里。在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至三十一节，我们就读到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有人会认为天堂、地狱这些都是神话。天堂呢，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岛，或者呢是外层空间的香格里拉。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圣经的教导是怎样？天堂和地狱就好像你和我现今所生活的世界一样那么真实。在大灾难的后期，神将阴间的钥匙给了撒旦，而撒旦就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认为呢，在这段期间人不会死的原因就在这里，是撒旦要他们活着，不给属于他的军队死亡。启示录九章二节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无底坑将会冒出浓烟，覆盖住整个地球，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这些是最恶劣的烟雾。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应该是最正确最恰当的。烟象征撒旦在地上的影响范围，同神的光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甚至就是撒旦，他拥有无底坑的钥匙。这里是众鬼魔的住处，他开了无底坑的入口，那就有一团团的烟涌上来，好像大火炉一样，令到遍地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无底坑口被打开，就有烟从坑里面向上冒出，好像大火炉的烟一样。日头和天空更加应该亦做空中，都因为这些烟而分黑了。上一章八章十二节话给我们听，三分之一的光消失了，连日光都被掩盖。空中这个词语在十六章十七节会再次出现，是指魔鬼的住处，但是这里呢就并没有特别着重这一点的。启示录九章三至四节话，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呢是难以形容的情景，约翰却能够用比喻去形容出这些可怕的生物。这些生物是蝗虫，但是又非常之特别的。有些学者说他们不是普通的蝗虫，理由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们不吃蔬菜水果的。第二，一般的蝗虫没有君王，但是这里的他们是有的。第三，在出埃及记十章十四节，摩西受到圣灵感动，记载埃及的蝗虫之灾的时候呢，就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第四，这些蝗虫呢好像狮子、马、蝎子和人。启示录里面的蝗虫之灾和埃及的蝗虫之灾是同样的真实。在约珥书第一章，先知约珥预言到将有蝗虫犯境，这样又再提醒我们，认识旧约圣经是认识启示录的基础来的。约珥书的蝗虫和启示录的蝗虫，他们的差异呢是在于他们的特性和所摧毁的对象是不同的。启示录里面的这些蝗虫呢，他们刺伤人就好像蝎子蜥人一样，而他们的对象呢是那些恶人。启示录九章五节经文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蜥人的痛苦一样。蝎子呢，他们的外貌生得有点像龙虾，是住在潮湿的地方，而他的毒钩呢是在他的尾部，被他的尾部刺中，虽然未至于致命，却令人非常之痛楚。约翰就用蝎子来描述那些人所面对的痛苦。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讲到黄蜂的时候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因此呢，生活在大灾难当中的信徒是会了解到旧约圣经，亦都明白到约翰在这里用蝎子蜥人的比喻。启示录九章六节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神将通往无底坑通道的钥匙给了撒旦，这个就是新约旧约圣经所讲的阴间。无底坑是历代以来死人灵魂暂居的所在地。主耶稣去过这里，宣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 而撒旦呢是不愿意那些属他的人死的，但是他的人呢就必定会遭受到蝗虫的攻击。这段期间人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连自杀都不成功，可见日子有几咁难过。有些人认为呢是神不给他们死，因为罪人必须承担勃逆神的后果，他们无处可逃。拒绝基督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轻慢主绝对不是小事。好多人说他们的生活当中实在有太多重要的事情了，其实看回优先次序的时候，我认为呢他们讲的很多事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你怎样面对耶稣基督。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九章七至十节话，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相信你都会同意，这里的描述实在太恐怖、太怪异、太过不可思议。但是仔细检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描述和巴勒斯坦的蝗虫是完全相似的。有位学者说，将蝗虫比作一匹马，特别是一匹准备打仗的马，是很不寻常的。蝗虫的面孔好像男人的脸面，他的竹梳有似女人的头发。约珥书一章六节比喻蝗虫的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还有很多人讨论蝗虫发出的声音。那位学者说，这些难以数算的昆虫铺天盖地倾巢而出，他们飞行的速度呢缓慢而又整齐，发出的声响好像落雨的声，这种氛围难以形容。还有人会用飞机来形容蝗虫，无论它是怎样的模样，绝对不是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武器，而是大灾难时期要用的武器。约翰说蝗虫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被这种可怕的蝗虫攻击呢，人是要忍受五个月的痛苦。启示录九章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腊话名叫阿波伦。这些蝗虫是有君王的，令到他们更加和一般蝗虫不同。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话，一般的蝗虫没有君王的。这里率领这群蝗虫的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由他领军入侵地球。这里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至于它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毁灭，希腊文的意思是毁灭者。这样就证实了先知但以理所说，堕落的天使是有等级之分。在以弗所书，神的使者亦都是有阶级的。启示录九章十二节经文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个灾祸要来。三样的灾祸当中第一样过去了，不过最可怕的灾祸还未来到，审判是一个比一个严厉。根据八章十三节记载，飞鹰曾经宣告，末后三支号角吹响的时候，将有灾难临到地上的人。这些灾难是这么重大，以致这三支号吹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不再是平铺直叙，而是呢明明白白加上灾祸的大标题。第一样灾祸过去了，完结了，但是人类的灾难并未止息。在看啊，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的这一句当中呢， 英文 NIV 版圣经以及中文和合本都删走了汉娜这个字。至于讲的要来，的确是很生动的现在式来的。大灾难后半期的第一个灾祸将维持五个月。这里的警告显示，更惨烈的灾祸还在后头。而跟住落嚟嘅号角指出，嗰啲其实唔单单只系警告嚟啊！启示录九章十三至十四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弗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当第六位天使吹号嘅时候，金坛嘅四角发出咗命令。金坛代表祷告，在地上的会幕中，金坛亦都是代表祷告。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就是在那里祷告。而第六位天使不但吹响号角，还发出命令释放被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位使者。而法号司令的这位天使呢，是受命于发自金坛四角的声音，那些是基督的声音。他已经揭开第七印，而第七印开启了七号，七号又引进七位天使以及七个圣怒的碗。这些被捆绑的使者显然都是恶者，如果不是恶者又怎会被捆绑呢？释放他们，世界将要卷入毁灭的浪潮当中。我相信他们被捆绑被隔离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为什么会被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呢？虽然很难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地方在圣经中的特殊地位。很久之前，伊甸园就在这里，人类是在这里开始犯罪，人类第一宗谋杀案亦在这里发生，史上第一场战役在这里开打，大洪水从这里开始漫及整个地球，巴别塔在这里兴建，巴比伦将秘掳的以色列人带到这里。巴比伦是拜偶像的源头，在大灾难期间，罪恶要在这里作最后的挣扎。其实幼法拉底河是东西方的分水岭，有人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不会混为一谈。那这种讲法就某个程度来讲是啱的，或者过去是有一种约束的力量压止东方游牧民族涌入西方，但是这个力量已经被打破。法国的拿破仑就曾经讲过，中国是个沉睡的巨人，愿神怜悯这个世代将他叫醒。这个世代叫醒了他，如今中国生龙活虎地在世界舞台当中活跃。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有重大的比例，并且是散居在世界各地。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指出，巴比伦是异教最后的立足点，是撒旦最后的滩头堡。启示录九章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约翰讲到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们必须按照着经文字面的意思来到去作解释的。除此之外，我都不知道还能够去作出怎样的解释。时辰是已经清楚地定了出来。约翰在这里提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灭除。前面我们已经见到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被除去，现在再除去三分之一的人，咁即系大灾难时期啊，世上有一半以上嘅人要被毁灭啊！难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嘅说话：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里出现的这支军队呢，庞大到惊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蝗虫所象征的魔鬼将要大举入侵世间，他们在发动世界大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过一场所有国家都介入其中的世界大战，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就将会有一场真真正正的世界大战。经文里面的二万万是不是讲的人类呢？到目前为止呢，很可能是人类，但是我又相信这里是指魔鬼的入侵，是撒旦打开无底坑通道的其中一个后果。对于四个使者的身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第一，是属于撒旦的邪恶天使，根据就是四个使者被捆绑的事实。伯拉大河流域是罪恶和仇敌的土地，这片土地属于令以色列灭亡的亚述和巴比伦。第二，同七章一到三节当中出现的天使是持有相同的见解。而在这里呢，第一个见解就明确体现了这段经文的内容，并且是很有说服力了。对于马军的真实身份，学者有两种观点。第一，照字面意思，在第六号之灾的时候确实有两亿军队被调动起来，中东地带将发生战争。第二，象征性的解释，比喻指到撒旦的势力，他将会藉着大灾难时期的战争伤害很多人。其中第二种观点呢，是有说服力的，讲到的两亿是象征他们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破坏力。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对万峰来讲，启示录或者一些启示文学的焦点，不是在于当时会发生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那些蝗虫是怎样飞，其实我都不是很关心那样东西。反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提醒我们警醒，他所强调的就是上帝将来一定会有审判，是审判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配不配得去到他的面前。而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面对审判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着这个义袍的遮盖，都是遮盖的，不代表我们没有罪啊。那在当中，当我们得着遮盖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逾越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逾越的羔羊，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称颂的。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希望你亦都是在当中，不要只是执着在那个预言每一个好仔细的代表什么，而是预言的背后反映着上帝一定有审判。下次节目时间，万峰、李重恩、麦基牧师再次同你见面，拜拜。